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谁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谁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谁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谁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谁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谁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使得我们真是得以赎。主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我们已经决定了跟随耶稣，就永不回头，即使没有人与我们同行，我们仍要跟随。主啊，我们要真的是十字架就在我们前面，我们要将世界放在后面，我们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无论是外面的环境会有多么的艰难，无论是我们会经受什么样的逼迫，主啊，我们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就永不回头。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让我们就是靠着主得胜。让我们靠着主，在这个世上做官做盐，走那永生的道路，主啊，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来分享屏幕。OK，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分享的屏幕了。
可以。
感谢主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呢上周刚刚走完这个四世纪啊，四世纪呢是一段让人窒息的旅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悖逆堕落内战最后一句话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四世纪的21章的25节啊，实际上从17章开始就不断出现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来当王啊。所以，当我们合上四世纪的时候呢，或许你的心里也是沉沉的啊。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那样一个道德崩溃的这个黑暗的时代，还有没有人在安安静静的敬畏神，安安静静的忠神的忠心的这个跟随主呢？就像我们今天诗歌唱的，已经决定跟随耶稣。不管这个环境有多么的困难，不管这个我们身体有多么的疲倦，我们还是早上起来来跟随神，来读经，来祷告啊。那今天开始的路德记就是神要给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这个答案。我们今天给路德记的导论和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起一个题目，叫做“乱世佳人”。与蜜啊，麦 甜蜜羊啊，这个名字我自己都要夸一下自己，我觉得好像是神特别的感动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两个名字呢？为什么说是乱世佳人跟麦田蜜羊呢？其实谈到这个乱世佳人啊，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好莱坞的那部大片啊，南北战争里面的那个乱世里面啊，一个女子挣扎着求生的故事。但是电影里的这个赫斯加，她靠的是美貌，她靠的是心计，还有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来自我打气啊。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展开的这位真正的乱世佳人，他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没有，没有那个关于美貌的记载啊。我们看上去的这个图画里的，其实是没有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经文记载的啊，说她美貌啊，她呢，她呢，她没有什么心计啊，她所做的都是她的婆婆叫她去做的啊，她呢，好像看起来没有明天的保障，因为她失去了这个丈夫啊，她有的是一样啊，这样非常重要，她有的是一颗定义跟随的心，一颗啊。一心一意跟随的心，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在世界上的乱世佳人可能有千千万，但是呢，唯有路德，是把自己交给了耶和华啊。那么，什么叫做麦田蜜羊呢？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待的时间久一点啊，你或许会知道，这个蜜羊呢，事实上是一部这个信仰题材的电影。是一部韩国电影啊，《密阳》啊，弟兄姊妹可能会知道，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苦难当中，或者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好像是乱世当中那神在哪里呢？那这个电影名字叫《密阳》啊，当然我相信可能是双关的啊，这个《密阳》从字面上来讲。可以理解成隐秘的阳光，secret sunshine 啊，就是你看不见太阳在哪里的时候，其实阳光可能正洒满了整个院子，你也在沐浴在阳光下面啊。我想这正是路德记最深的一个奥秘，也就是说，路德记整卷书里面，神一直没有发言，好像你看不到一件神迹，也没有红海分开。没有天降马达，没有耶利哥城的突然的这个倒下，神呢，只是隐藏在一个个平凡的细节里面。一场饥荒的结束，
睡
一
着
次
了，睡着
归
了。
乡的这个旅程，一块恰巧走进的这个麦田，看不见太阳，但是呢，阳光已经遮盖了，这个洒在了整片的麦田当中啊。那讲到路德记啊，我们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导论啊，路德记我们把导论放在这个一二章的这个查经里面，是因为呢，路德记这卷书呢只有短短的4章啊，差不多是80几节的这个经文啊，但是呢，它是圣经里面啊，可能是最精致的这个短篇的叙事之一。这故事呢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路德记》啊，并不是说按照时间顺序接续在四世纪结束之后啊，它呢其实就是在四世纪时代里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前面看四世纪的时候，好像一直长长长长的隧道原来呢，其实也有光已经照进来了。所以《路德记》这个文风、这个气质与四世纪呢，刚好完全相反啊，甚至是相对的啊。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的话呢，大概在四世纪的这个前半程里面啊，这个俄陀涅之后啊，这个大概在主前1311年啊，这个拉尔米呢就跟她的丈夫前往这个摩亚地寄居啊，后来呢，这个拉尔米的两个儿子在摩亚地就娶了摩亚女子啊，大概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这个顺序当中啊。我们讲到这个内容上来讲呢，它跟这个四世纪是完全相对的啊，这个文分或者是说这个描写，四世纪里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刀光剑影、举国的堕落啊，但是呢，路德记呢是麦田微分，是这个灶前的炊烟啊，一幕幕好像是生活细节。四世纪写的是大人物的成功与失败，但是在路德记里面呢，写的是具体的小人物的那个中性啊，好像是一颗心，哎，让你能够看得见。希伯来圣经里面啊，这个路德记是被归入到圣卷里面啊，所以圣卷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到了一定的节期啊，比如说五旬节的时候啊，五旬节是收割节啊，就要来诵读它，所以我们里面会有大麦啊，这个麦田里面的这些描写啊，这个故事呢，其实正好发生在大麦收割的这个季节里面啊。那这卷书的主题呢，可以用这个希伯来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这个 hesed 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钟爱啊，恩慈啊，讲的是一种不离不弃的信实的这个爱。所以呢，路德记是乱世当中的希望之歌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hesed 呢，这个词呢啊，讲到这个恩待或者这个忠信慈爱啊，这个词在书中出现了至少3次啊，前面的3章每一章都有出现，可以说是整卷书的这个好像核心跟灵魂一样。更加奇妙的是，这卷小书的结尾其实藏着一个大大的伏笔啊，这个大大伏笔呢，就是在这卷书结尾的这个家谱里面，家谱的名字当中一个个讲下来，讲到最后，大家看到了大卫啊。啊，马太福音当中，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家谱呢，其实还可以往下延，还可以往下延的时候，这个是关键啊，关键呢就是延续到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路德是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位摩亚女子的故事，原来是弥赛亚的这个前篇或者是一个序言的一章，所以乱世里面的这位家人，麦田上的这一道密阳，就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是从饥荒的摩押地这个要回到他的这一个伯利恒，在麦田里面拾取那个麦穗子啊。这个故事就要展开啊，那所以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啊。第一章呢是讲到这个空手而归的这个拿俄米啊，讲到的是四世时代的时候呢，伯利恒遭遇了这个饥荒，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伯利恒的这个地名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粮仓的意思啊，在那个时候，粮仓竟然断了粮，我想这个或许就是四世纪的这个审判的一个记号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男人叫做以利米勒，他呢带着他的这个妻子拿二米，还有2个儿子呢，去了这个摩押地啊。10年间，丈夫死了，然后2个儿子呢就娶了摩押女子啊，这个俄尔巴和路德啊。这个之后，这2个儿子呢也相继的死去，所以呢就留下了3个寡妇啊。所以我们今天路德记开篇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荒凉啊。四世丙正的时候，伯利恒粮仓之地断了粮，然后呢，这个以利米勒带着妻子，2个儿子去了摩押地，然后呢，只剩下10年间只剩下3个寡妇啊，这个婆婆这个拿米听见耶和华原来在眷顾他本乡的那些百姓，赐粮给他们呢，他去到摩押地之后呢，又决定要归回啊。那他呢，劝2个儿妇不如你们就回自己的娘家吧。这个一开始呢，这个阿尔巴呢，不大愿意啊，但是呢，最后还是哭着回去。但是呢，圣经这里记载，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啊，然后说出了那段千古佳话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所以呢，两个人啊，回到了一起，回到了伯利恒啊。那个时候呢，正是这个收割大麦的时候啊。拿阿米呢，对从众的妇女说啊，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拿阿米了，因为这个名字就像我们中国人名字啊，其实名字有一定的意思的啊。拿阿米这个名字呢，是甜的意思啊。这个很多人都认识拿阿米啊。拿阿米自己说要叫我这个玛娜，叫我苦吧。不要再叫我天了，因为全能者让我受了大苦啊！这个是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整个场景是这样的。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麦田里的恩遇啊，然后在路德主动提出来要去田间拾取麦穗来养活这个婆婆。那按这个律法来说呢，收割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啊，这个收割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有麦穗这个遗落下来了啊，就不要再去捡取它。哎，大家想想看，这跟我们中国传统很大不同啊。中国的话啊，拾下多少，你甚至要找回的更多啊，这个没有种地方要去收敛。但是呢，其实律法里面也有非常慈善方面的这个提到啊，就是。遗落的那些麦穗呢，不要去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有穷人、有寄居的啊，他们没有东西吃，要留给他们啊。所以呢，路德呢，就是做这样的拾遗的这样的一个来养活她的婆婆。那她那一次呢，恰好就来到了他们的一个近亲，就是波阿斯，是一位当地的这个可以说得上是地主哈，有钱的人，他的这个田里面，那波阿斯呢，就是他的应该是叫做公公啊，死去的公公，以利米勒的这个亲族是一位财主地主啊，他呢留意到这位外邦女子，而且呢叫他的仆人呢要善待路德，让他留在自己的田间里面，还邀请他同桌吃饭，然后对仆人讲。而如果他在你们村里面的，也不要去为难他啊。那路德呢，就拾了这个大麦，这个远超正常能够拿到的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这个波阿斯也跟他讲，女子啊，你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了，你就留在我的田里面啊。我到哪里，那收割麦子，你就跟着我这边啊。所以呢，这个拿阿米。听说这个恩人是波阿斯的时候呢，就脱口而出：“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啊。”这个词出现了，大家看到、听到啊，这个恩待，恩待活人，恩待死人，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道光，好像在这一个之前的这一种窘迫的这个好像。接近绝望的时候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路德记的前半篇啊，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啊。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15到18节啊。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路德记第一章15到18节啊。
阿米说：“神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Amen。
阿门，路德记1章的15到18节那我们呢，先来看这个15、16节让我们看到十字路口的两种的选择在这里呢，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这三个寡妇这个当这个婆婆说要回到了自己的本地本乡去的时候呢，她也劝两个儿妇你们不如也回到你们的。 本地本国去啊，这个娘家去，夫家去啊，纳米就跟这两个儿妇讲，这两个儿妇一开始呢都是在那里哭啊，然后之后呢，里面的其中一位啊就哭哭啼啼的回去了，另外一位呢就是路德还是要留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在这一个。第一章开始的这个场景当中啊，是三个寡妇站在摩押通往伯利恒的这个路上，所以看到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其实呢，这个十字路口啊，不只是地理性的啊，更是信仰的啊。其实这里呢，讲到这个俄尔巴就是一个一就是这个拿俄米的一个。其中一个儿妇啊，其实他做了什么选择呢？他呢，先有一段的哭泣，后来就回去了啊。在圣经在这里讲到呢，这个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本国和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啊。其实俄尔巴的选择呢，在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你回到娘家之后，你或许还可以选择再嫁，再重新的开始啊。纳米也是这样劝的啊，圣经里面呢，并没有责备这个俄尔巴一个字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左边的这张图啊，这个远一点的可能就是路德的这个嫂子啊，这个她呢流着泪亲吻了婆婆之后呢，就回她的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啊，但是呢，这一节圣经也就15节的这个后半句的话啊，其实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背后的神学意义啊，回到本国是地理上的位置，但是呢，后面还讲到和他所拜的神那里，这个呢就是一个信仰的选择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选择的实质，其实不是回哪个家，重点是对我们而言，就是跟随哪一位神啊。所以俄尔巴的选择，在世界来看，这个选择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而相对来说，路德的选择是不合理的。而拿俄米跟路德说：“看呐，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因为你们都是这个摩押的女子。”但是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所以路德的选择是什么？路德的选择反而是这个世界看来不合理的。跟着一个又老又穷的外邦的婆婆，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做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这个好像是没有指望的一个寡妇。从人的各种计算来说，都是绝路。从这个电影里面的乱世佳人来看，这个是不划算的一个选择，对不对？这个是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了啊！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时候啊，信仰的抉择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合理跟尾声之间。俄尔巴爱拿阿米爱到流泪，路德爱拿阿米爱到的是跟随啊，眼泪可能是情感，但是呢，跟随呢其实是需要信心啊。昨天这个。前几天这个美国的建国250周年啊，这个川普总统演讲的时候特别提到勇气啊，我相信这个跟随需要信心，也需要勇气啊，或许还有的是那个盼望，盼望是那个看见所看不见的啊。主耶稣呢也跟我们讲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往往是向前走一点，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想往后回顾一下啊。所以呢，俄尔巴呢就回头了，但是路德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信心、他的盼望、他的勇气，他没有。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路上啊，其实都有这样的十字路口，一边呢是合理的这个退路，合理的，你退路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呢，代表的。退路代表的其实也是你的选择，另外一边呢是你看不见的前景，是要凭着信心、凭着盼望，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那个同时是需要你委身的啊，需要你有勇气 去卫生呢？你愿意站在哪一边呢？我们再来看的是下面啊，这个一章的16、17节啊，这段圣经里面是圣经当中非常美的这个归依性的告白出自路德的口啊，路德说这个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啊，这段圣经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一个未信的人，他也会听到这句话，因为呢，很多的婚礼上其实也用过这段话。但是今天圣经让我们看到，原来他原本不是爱情誓言，而是一个外邦女子的这个信仰宣告。归依性的告白啊，这个我们这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的这个怎么决志祷告？我想决志祷告之后，如果能够跟上这句话啊，那就非常的美啊。希伯来的这个原文的表述当中啊，是一个非常精心的一个诗体啊，有五组的平行句层层的递进啊。先是讲到你的路就是我的路，然后再是讲到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你的死地也是我的死地啊！就是从脚下的路一直到坟墓，所以这代表的是路的整个人啊，整个路程，以至于死的这种尾声跟随啊，还有后面的那句话在17节里面，这个路德说，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请大家留意啊，路德在这里启示用的名字是耶和华，而不是摩亚的神，而不是其他的偶像啊，而是用以色列的神的圣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摩亚女子在旷野的路上向耶和华起的誓，这一刻她已经归入了亚伯拉罕的神啊，后面我们看到啊，这个他所跟随的也为他这样的祝福啊，让耶和华赐福给你啊，所以呢，他这个路德所信的这位神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要以信心来看的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当路德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什么？他的婆婆有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没有应许，没有神迹。没有意向，只有一个苦命的婆婆和一条前途未卜的这个路啊，所以路德的信啊，就是在一无所见的时候的这个信啊，这也正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第11章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大家知道吗？确据啊。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第三段就讲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3节、第20节里面啊，有一个恰巧出现啊，恰巧背后也似乎有一只手在那里运作啊，有只手温柔的手在那里背后托住啊。第二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词啊，和本里面讲的这个路德来到田间啊，第3节的时候，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面，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啊，圣经里面用了这个词啊，这个叫做恰巧啊，恰巧。我想这个它表达意思是好像一种机缘巧合一样啊。我比较喜欢用，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我喜欢用这种属灵的缘分啊。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讲缘分啊，缘分当然有一些的宗教的这个背景的用词啊，但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当然是一个属灵的缘分啊。这个碰巧机缘好像就遇到了啊。其实呢，我想叙事者呢，其实好像看起来纯属偶然因为实在是太巧了。但是读者，我想我们看电影一样会心一笑啊，这哪里是巧合，这分明就是什么？背后有位导演啊，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运作啊。所以整卷路德记啊，好像神没有说过一句话，好像神没有行一件的神迹啊。但是呢，神呢是隐藏在一些细节里面。在饥荒的年代结束了，在归乡的时间又刚好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就在那样的田间里面， 哎，两个人就巧遇了，而且这个波阿斯他是非常恩慈的一个财主啊，所以呢，神的护理，神的这个保守啊，我们可以看到，哎，正是在这个故事当中背后的手在那里运作啊。拿米在第一章里面说，耶和华是我什么空空的回来啊，这个名字不要再叫田了，你们都叫我苦吧，啊，因为拿米觉得神击打苦待他了啊。到了第二章末尾的时候，拿米说出了全书的这个要句啊，要节啊，说愿那人啊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啊。这里用到了这个恩待啊，就是这个词啊，就是指的是立约的神这种啊不放手、不止息啊，爱就爱到底。这个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爱门徒也是这样的啊。爱是爱到底，爱他们到底啊！拿阿米一开始以为神撇弃了他，其实这个 Hes 的这个爱啊，这个恩慈的爱啊，其实原来一直都在啊，在顾念着这个拿阿米，也在顾念着这个路德，借着田间的遇到的这位这位波阿斯啊，这位致敬的。亲属啊，这位至敬的亲属巴士，其实也是预表着新约里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成为我们的救赎主，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啊！这个后面的几章圣经里面还会讲到波阿斯把他们的这个田地也赎回来啊，所以有一定的预表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巧遇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原来都是恩典的时刻。其实神今天呢，在用同样的方式写你、写我这样的故事啊。好，我们有一个总结应用跟这个京剧的圣经啊，《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呢，其实是把我们从4世纪的黑暗当中啊，带进一片麦田的，我们说是密阳当中啊，这个 sacred sunshine 啊，这个密阳当中啊。在这两章圣经当中啊，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即便是在乱世当中，其实忠心是可能的啊。这个路德的经历呢，就让我们看到啊，因为路德在这个十字路口信仰的是路口的时候，选择的是忠心的这个跟随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是神没有缺席啊，在苦难当中，神其实隐藏在每一个刚好恰好的这个背后。啊，在刚好恰好的那些细节当中啊，拿米以为神击打他、苦待他，但是呢，借着这一个波阿斯，原来神一直都在恩手的带领着这个拿米，带领着这个路德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救赎呢，其实就在路上，在绝望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波阿斯出现了他呢其实就是那位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至敬的这个救赎主，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啊！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拿阿米在圣经里面啊，他这个要改名叫做马拉啊，这个从甜要改名到苦啊，但是呢，故事呢才到第二章啊，其实我们不要在第二章的时候就给自己的人生下一个结论啊，有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作生活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啊，好像觉得人生就这样了啊。其实人生的下半场正在展开啊，甚至剧本，其实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交给神，你衷心的信靠他，神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会来恩待你啊！我们有一个讨论思考题目啊，就是回顾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哪一段是这个拿阿米式的经历？你在当时觉得全能者好像让你受了亏损，好像让你遭了这个苦难，但是后来你却发现神的恩待原来一直都在啊！有没有这样的巧合呢？如果有的话啊，等一下也欢迎你来分享这样的巧合，但是背后却是神的手的恩待啊！我们季节的圣经《路德记》的第一章16节我们一起来记一遍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 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什么？我的神啊！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啊，这个啊，要这个决定跟随啊。还有另外一首诗歌啊，叫《恩典之路》啊，这个啊，主耶稣牵我们的手，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啊，这个也是路德记一章、二章的这个写啊，这个写照啊，一无所有的路上，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路牵引，直到那个有牧羊的麦田啊。好，我们讲一讲今天的这个信仰看见啊，我们给今天的信仰看见的这个选了一个主题画啊，就是左边的这一幅啊。左边这一幅呢，本身呢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在教堂魏登堡教堂上钉上了他的95条啊。我们要来说的话题是教会的门是为谁而开的啊？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圣经啊，这个关于摩押女子路德来讲一个话题啊。从摩押人在圣经里面一开始记载说不可进入神的会幕啊，在这里讲起啊，这个我们呢，现在在，特别是在北美啊，我相信在中国以前也一样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划界限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国的南方啊，这个杭州萧山，杭州萧山是中国比较早期发展的一些城市，当时中国有什么百强县啊，我们萧山原来在县的时候就是属于百强县啊。这个旁边我生活的那个镇也是属于百强镇啊，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这个村子的生产队啊，十几户人家当中，可能就只有我家没有这个，我们那里叫织布机啊，就发展自己个体户啊，但是其他人都有，所以呢，后来有很多的外省的人到我们那里来打工啊，我们呢叫那些外省人呢都叫外地佬啊，这个好像这个有不同的分等级啊。那在美国这边呢，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比较的这个被讨论啊。我前几天跟一个弟兄在交流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哎呀，在社会上把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标签，在教会里面，有的教会也因为不同的这个标签、不同的这个观点而这个有分裂啊。教会里面，在社会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标签，特别在美国的话，最近的议题是关于这个移民啊，移民执法的这个议题，很多家庭呢，那些特别的以不同的方式来到美国，一些家庭呢，可能也生活在不安当中啊，在网络上呢，也会有人按照国籍、种族立场互相贴标签啊，互相的拉黑啊，华人教会里面，其实不少华人教会其实是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来自香港、台湾的，还有东南亚的，也可能会有不同背景的大小圈子啊。所以呢，我想这个议题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也是感受深切啊。但是我们原来其实自己都是外来的人啊，签证、绿卡、身份，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开始觉得你也是熬了一些的这个无眠的夜晚，然后慢慢的有些的这个提升或者是转变啊，那这个呢，我想圣经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也会有那一个边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圣经的《生命记》第23章第三节写的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进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啊，那《生命记》这里写的这么明明确确，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出现的路德就是一个摩押女子，路德不但入了会，还嫁给了以色列的大族波阿斯啊，还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最后呢，竟名列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所以，到底怎么来看？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圣经好像是宏大的这个叙述当中，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路德记里面却讲到路德这一个摩押女子，似乎跟生命记里面的记载是有冲突的。难道圣经在那里打架吗？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啊？ 延伸的一个话题是教会的门啊，到底是为谁而开啊？那这个矛盾呢，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这个是福音最美的一个注脚啊。生命记里面23章其实有个语境啊，就是这一条的禁令针对的这个摩押人啊，是当时作为敌对的这个身份啊，因为当时的摩押人呢，我们记得雇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另外呢，他们又用女子。啊，今天我们也讲到女子啊，但那个时候的女子呢，是引诱百姓，啊，来违背上帝，引诱百姓去犯罪，啊，今天的路德刚好是不同的啊。这个禁令啊，提防的是这个同化以及被盗啊，但是不是关闭恩典之门？路德呢，恰恰是主动的脱离那个摩押的偶像，来投奔耶和华啊，因为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的属灵身份不再是摩押人路德，而是归入约中的这个子民啊。波阿斯在第二章里面啊就讲的，波阿斯在路德记的第二章12节里面讲，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律法拦阻的是悖逆的身份啊，但是恩典呢，让我们看到恩典接纳的是每一个。投靠的信心，啊，你在那个整体里面啊，可能圣经讲到了在那个时候的一个限制啊，但是恩典就是来接纳这些愿意来投靠的啊，这个是我觉得要看到的。而且呢，神从来没有看一个人的这个出生背景或者是他的护照是什么啊，而是看人心的方向啊。以赛亚书第56章就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啊，他们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民中分别出来啊。其实路德记呢，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啊。这条恩典的线呢，从路德圣经里面还有啊，在更早的时候讲到那个去迦南地探望的时候，那个拉合啊，旧约里面不少这样人物啊。那一直到新约里面也是有，新约里面主耶稣不断的在外邦人当中啊找到那些忠信的人啊，福音啊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希腊人也被称为是啊，对犹太人来讲是外邦人啊，所以一个被律法永远拒之门外的摩押女子，其实最后是站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个就是恩典的逻辑啊，因着信啊，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门里面的人啊。那我们今天的应用啊，今天应用呢，我想至少有两个，第一，对教会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守住。真理的大门啊！现在世界杯正在打啊，这个门将啊，作为这个守门员很重要。我们要守住的是真理的大门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可关闭恩典的门啊。我们要分辨的是这个人是否愿意投靠在翅膀一样，包括我们生命跑者一样，我们是永远打开的门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守住真理的这个门啊！我想这个。恩典的门啊，是不管这个人的出身背景、口音怎么样。我们前段时间40世纪里面讲的，要分辨口音啊，这个恩典里面不分辨口音，也不分辨这个身份状态啊。有些教会啊是在我想在中国国内的话，就一些沿海城市的教会，有很多都是不同身份来的。那在美国的话，有一些教会啊，就是由不同地方的华人来组成的啊。我们不需要对某一个圈子人特别的热心，对另外一个圈子的人好像是对他们不闻不问啊。有人过来，我们就亲近他们，因为都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啊。波阿斯呢，对路德没有去查他的身份文件，波阿斯做的呢是让这个路德让他吃饱，保护他，而且还给他有余，让他可以回去。照养她的婆婆啊，这个是对于教会、对于团体而言。第二个方面呢，是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也是路德啊。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得与亲近了。以弗所书2章13节啊，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在这里的你，在这里我，其实我们多数人啊，你想想是不是也是个外邦人？不单单是从。地理国族的身份上来说，我们以前 啊，或者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外邦的人啊，但是呢，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出了这个魔鬼撒旦的权下，进入到上帝的儿女里面，我们已经出了这一个黑暗的权势，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啊。我们本来是那些永不可入会的但是呢，我们是被恩典领进门的这个摩亚女子啊，是一个被恩典接纳人，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资格对别人来关门啊。所以呢，如果下一次有一个外邦的人，对不对啊，走进我们的聚会，走进我们的身旁背景陌生，身份尴尬，无依无靠啊，让我们呢就成为不二师，而不是那个把人拒之门外的人啊。这个在北美的教会啊，其实对某一些群体啊，特别的拒之门外啊，这个可能不一定言语讲出来，但是是有的。我想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悔改，让我们记得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像路德一样，不是一个本来配得的人，但是是一个被恩典领进门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好，我们报告一下我们这周的圣经马拉松的周课表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路德记的这个导论以及呢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查经灵修啊，明天周二呢，继续是路德记的后半篇啊，是第三章、第四章啊，继续是我来带。那明天呢，我们就会有分组时间，请大家珍惜每一个分组时间啊，跟弟兄姊妹要认识啊，我们不要只在这个门口啊。这个只是远远的观望啊，希望你能够进来跟弟兄姊妹彼此的这个认识啊，成为真正的弟兄姊妹啊。那周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撒母耳记的导论的部分啊。我们这么快要进入撒母耳记，我感觉好像有点舍不得路德记啊。这个周四的时候呢，齐兰师母来带的是撒母耳记的一跟二啊。我们周四很有分组的时间啊，感谢主。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是撒母耳记的三跟四啊。好，感谢主啊！这周我们还有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课程啊，那晚一点再来发出来啊。好，我们记这节圣经啊，刚才已经记过一遍了啊，大家可以记住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好，我们赶紧给大家时间要分享的，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啊。我觉得这两章圣经啊，非常的美啊，当我们前段时间窒息那么的沉重啊，今天给我们一束密阳啊，给我们一阵清风啊，顿时这个心里就舒爽起来啊，感谢主的恩典，听听大家的分享。路德记哈，美美
同
跟其他
时
师母
哈、
看到你们打开了，哎，好，
啊，对，我就是，哎呀，终于到路德记了，真是心里有很多欢喜啊！也是今天牧师说那个寡妇至亲，那个是救赎的意思，以前没有意识到，真的是在那里看到这个曙光的这个感觉。我有一个问题啊，路德他自己。没有家人，没有父母吗？如果他自己是有父母有家人的，在她丈夫死后，她的婆婆要回本家，我觉得她不回去和她父母在一起，因为她对父母也有做女儿的尽孝的这个责任。我这点从最初读《路德记》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困惑在那里。我觉得好像，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奔着那个曙光去是作为女儿的这个人之常情，丈夫也去世了，就离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如果他的父母还在的话，好像他就把他的 自己的父母完全，不放在心上，完全丢弃了。这个我其实有点想不通哈，好像有点觉得，不是太符合我自己的认知。对，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谢谢妹妹。大家有没有一起参与讨论的？妹妹刚才提到啊，那路德有自己的亲属啊，有自己的父母弟兄姊妹，那这些人呢？我那个昨天看一个新闻消息啊，讲到这个中国的早期，也不说早期吧，就是大概是80、90年代的一些到美国的一些移民啊，其实有不少在纽约是非法偷渡客啊。那这些这个很多是来自福建的，福建人的比例非常高。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就逐渐逐渐的把他们家人一个个带过来，又是亲戚带过来啊。或许大家也会想到这个，哎，路德有没有考虑到他的父母啊？我想我们自然而然会有这种期待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里要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路德的跟随，路德的信靠是信靠从他原来的摩亚地的这一个神信靠到了这个永生的上帝耶和华。我想这是圣经所强调的重点啊。这个其他的方面我们也不知道啊，他怎么样眷顾？但是我们从他恩待他的婆婆，你去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啊，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而且到了这个伯利恒的时候，他就使那些麦穗来照顾她的婆婆，所以从这些侧面来说，我相信她对她的父母当然已经是应该来说已经尽上了她的一些的责任了。但是圣经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是从外邦之地进入到这个耶和华的国土当中。其他师母你要分享吗？
对，回应一点，就是今天在听牧师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提醒，就是，之前看路德记的时候，也都是觉得哇，在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有了这么一个很美好的，然后结局又是这么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在整个世事的这种黑暗的时代当中看到一点的亮光啊，就是从一个家庭一个苦难，然后再怎么样回归。那我今天听听牧师的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一个。就是一个体会，就是牧师在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一家人在世事的这么混乱的这个的时代的背景底下，那他们可能就代表着牧师说他们的路德记的这卷书，在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场合的当中，以色列的一些节庆的当中，他们会拿出来读。我相信，就不单单是读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而是读到怎么样在这一个世事最主要混乱的时代，是因为百姓远离了神。那这一个拿米也好，这个家庭是因为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说去。不单单是说去称扬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归的一个行为，而是说，因为他回归的前提是，拿米他听见耶和华眷顾那地嘛，首先是看到神的恩典在那里。常常百姓堕入到一个混乱的当中，一个罪恶当中，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神的眷顾，他们远离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才会落入到那么悲惨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所以，当这一群的百姓，神的百姓重新回归，看见神的恩典，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重新被神眷顾，被神赐福，然后从苦变成甜。我觉得是一个属灵上的一种的回归，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所以，无论是从拿尔米的这一个的 他决定回去，或者是路德他决定回去，那两个的回可能是不太一样。路德的回是作为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外邦人回到这个，回归到这个应许之地，对我们这一些外邦人来讲，是回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家。其实我们的信仰今天也一样，我们是回到，可能会将来是去到神的国、神的家，那个是我们没有去到过的。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福音之后，很确定的可以回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起点的里面，所以感谢神呀！今天就是听到"回"这个字，这个在第一章里面也不断的提到"回去，回去，回去"。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可能这个才是赐福的这个源头。谢谢。
谢谢齐来师母啊，这里讲到回归啊，这个也是在一个信仰的十字路口啊，我们看到这个路德的嫂子的回归，回到她的这个娘家啊，回到她的自己的父家，这个当然是无可争议的，而且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啊，就像这个一开始的场景当中啊，这个拿尔米跟着她的丈夫去到摩押地，就是因为在伯利恒没有粮食啊，就去到那里，在粮仓的地方没有粮食，去到那里啊。这个当时，当他们听到，这个伯利恒有粮食的时候，就要回来啊，又是到一个十字路口。对于这两位儿妇来说，其实也是信仰路口的选择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你去到哪里，你做什么，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十字路口的选择。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想的是，这两个儿妇的选择的背后，回到的父家那里，其实背后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环境的选择啊？所以，这个路德的嫂子回去完全没有问题，这个也是一般的人的选择啊，因为这个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是完全没有看得见的那个，或者可以看得住的、看得见的、抓得住的东西啊。所以路德嫂子就去到了她的这一个她的夫家、她娘家啊。但是信仰或许有另外一个恩戴的护照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背后原来还有个属灵护照。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这个选择其实有背后的这个哪里有更有神的同在的一个选择。即便当路德这个拿尔米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想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时候，或许才是真正依靠神的时候，让神成为我们的所有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录的节我觉得真的非常美好。
我想回应一
哎，
下，就是
叶
我
琳，
特别赞成师母讲的分享的这个回归，这是从属灵方面的来讲。我在最早读这个时候，我其实有读到他这个字里行间没有，他字里没有写出来的，但是一个内在。我们后来读新约这个爱，我感觉就是，之所以路德愿意跟着这个那么坚定的跟着她的婆婆回去，我觉着是跟她婆婆之前的对她的肯定是她在她婆婆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爱，所以她也决定回归去爱她的婆婆，就是我觉得这是真是世界上所有婆媳的一个典范吧，就是如果说一个婆婆能非常的爱她，因为她后来对她的那个人生的这些各种指导，就能看出这个爱，也是我们一个，就是以后我当婆婆，我也要学习这样的，就是很有智慧的，很有而且很有爱，所以让那个儿媳妇就是坚定无比的爱她，跟着她，回归到这个耶和华神面前，回归他这个，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就是圣经里没有直接描述出来说啊，过去他很爱她。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这是我所想回应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谢谢叶琳啊，这个细节之处见真情啊，也看到神的恩手啊。圣经里没有直接的用这个言辞来讲提到神，但是呢，这些细节背后，这些生活的背后，其实有一双手在那里运作。通过第二章里面这个波阿斯啊，跟这个路德的相遇，波阿斯所讲，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 人全部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着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所以感谢主，其实后面，就有在这些细节当中看到这一个，专心依赖耶和华的神会给他有满满的赏赐啊！感谢主，哎，我们的组长了也要分享了，
我不是分享，我是
好。
听了迷迷糊糊，但是我听了好几个 keyword 很棒的哈，很文学性的。我听到牧师分享说一个，他开宗明义讲到这个，乱世佳人跟这个密阳，好，等一下讲这我没听清楚的关系，还有两句话，一个是守住这个真理的门跟恩典之门这两个门，你能不能把这四个词它再兜在一起，让我再听明白一点？
好，谢谢。我想这个也是神的感动啊。这几个词，其实是我本身这两章圣经的很关键的部分啊。我想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是迷迷糊糊的，我就稍微再讲一下重点。我们的这个题目今天叫做《乱世佳人》，大家都知道，《乱世佳人》是一部名著，也是这个奥斯卡的获奖影片啊。那《乱世佳人》里面的这个女主人公啊，她在那个南北战争的时候，一开始要靠着自己的美貌啊，靠着自己的计谋啊，怎么样在这种乱世当中求生存啊？后面他是自己给自己讲，这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来激励他自己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路德在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的眼光来看，他是一无所有的，而且跟了一个老婆子，跟了一个婆婆啊，这一无所有的婆婆还要回到这一个伯利恒去，对路德来说是陌生之地区。那么他也是一个乱世当中人，但是他称为家人，家在哪里呢？是因为路德呢是有专心的信靠，他对婆婆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所以路德的这个闪光点，这个美德的点，就是他的这个专心跟随。所以他的乱世佳人是我要讲的真正的乱世中的这个佳丽啊。那第二个方面讲到密阳呢，其实密阳就是一部基督教题材的电影，信仰题材电影，是一个韩国拍的一部信仰电影。那部信仰电影里面呢，讲到的女主呢，非常的惨，她也跟她的丈夫这个她也是一个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儿子。就是一个寡母带儿子，但是呢，这个儿子被绑架的时候，后来遭了灭口，儿子死也死掉，所以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苦境当中，他觉得人生的盼望找不到啊，后来就有了这个信仰的反思。所以呢，那第二部影片《密阳》呢，讲的是这种隐暗当中的一个光芒来自哪里？这个是影片不断提出来的。那我要讲的是，今天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麦田里面有了那一季阳光照射进来啊，所以这两部电影或者这个著作啊，都是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么最后引出的呢，我们讨论的问题叫做这个门啊，有两扇的门，让我们来认清楚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在《生命记》里面有记载说，不要让那些摩亚女子、那些外邦女子进入到耶和华的会，就是不要让那些女子进入到你的里面，那而且他们时代也不要让他们进来。但是圣经里面的路德就是这个摩亚女子啊，哎，她怎么被写进来了？哎，她怎么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教会呢有两个门，一个门呢是真理之门，这个要一定要守住，就不要让那些异端的这个引诱的引诱人转离耶和华的。那些歪门邪道，那些异教这个邪教或者异端，把他们要拒之门外，要守好这个真理大门，但同时呢，要打开这个恩典大门就是像摩亚的女子，本来是不配得恩典的，这些人呢，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种限制或者贴个标签，而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我在老家的时候，你知道吗？以前有这个观念是，哎，有些人是吸烟的，吸烟的人不能进来；有些人是喝酒的，喝酒的人不能进来。有很多的这个标准，有些人是二婚的，离过婚的，离过婚的人不能在教会里服侍。 啊，等等等等，有很多，有些地方的这个丈夫没有信的，不能来服侍啊。很多教会有这种表情，在海外教会当或者有一些隐藏的标签，一个教会是台湾背景的，一个教会是香港背景的。哎，现在新来的是大陆的弟兄姊妹，欢迎你们过来，但是不能够做 leader，不能够做领袖，有很多隐藏的门在那里啊，就是有些门应该打开。有一些门要锁住，是这个意思。嗯，好，谢谢，谢谢朱长老的提问。好，谢谢。我们时间差不多啊，我真的很期待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路德记》啊，这个，哎，真的是等候已久的这个期待。所以今天特别感恩，特别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这个《路德记》。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啊，一句两句简单的祷告啊，然后我们以祷告来回应神的话语啊，大家有感动都可以出声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格外的恩典，临到了这个路德，临到了达尔米，主，你也将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临到了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主，所以主，让我们真的是全身心的摆上，愿意来跟随主，愿意向着主说啊，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不偏离你。求主也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像波阿斯一样，敞开的心，让那些绝望的无依无靠的人，就可以进到你的翅膀的印下，得享你的赏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主要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像路德所说的：“主啊，你往哪里去，我们也往哪里去。”让我们可以回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忠心的跟随主你自己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那里有永远的福乐，在你的手中有何等大的慈爱，你的慈爱永不改变。让我们真是，带领我们的一生都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这个记圣经吧。我觉得今天圣经，我们一起来记一记，好不好？这个大家方便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打开摄像头啊。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保留这个摄像头的关闭。我们记路德记第一章16节，好不好？我讲前面的，大家一起跟着我读后面的啊。前面是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啊？或者我们一起应的方式啊，大家就应我也在那里住宿。我讲你的国就是我的，你的国，你大家就讲是我就是我的国啊。我说你的神，大家就说就是我的神，好不好？啊，我先完整的读一遍啊，给大家预备一下《路德记》第一章16节啊，你往哪里去？我也
我
往那
也
里
往
去，
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好，我们现在就正式来一次啊，在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谁可以帮我拍照啊？不过我也可以试试自己来啊。现在正式开始啊，《路德记》第一章16节啊，你往哪里去？
我
你
也往
往
哪里
哪里去？
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
我也
住
在
在
那
那
里
里，
住。你的国就是我
就
的国
是我
啊！
的国，
你的神
就是
就
我
是
的
我的神
神。
啊！你在哪里死？
我
我
也
也在
在那里
那里
死，
死啊！感
也
谢
葬
主。
在那里。
OK，好，谢谢，感谢主，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读圣经的话语。
谢
啊，
谢牧
谢
师，
谢，
谢
谢谢，
谢大家
好，
们。
明天见，哎，好，再见。